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。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撒母耳记下第16章到第18章，主题是亚撒龙死亡。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赞美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圣天父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一生的光阴平安。救主啊，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翻开圣经来学习主的话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，不遇见试探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请翻开圣经，在撒母耳记下第16章。我们上一课读到了亚撒龙的反叛以及大卫的逃亡，那么第16章到第17章是记载到大卫逃亡的一个过程，那么第18章呢是谈到亚撒龙的阵亡。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16章。16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谈到了洗巴。洗巴我们还记得他就是扫罗的仆人，那么如今呢他成为了米非波设的仆人。那么这个时候洗巴带着食物来跟从大卫逃亡，所以我们就看到洗巴这一个人呢，他很聪明，因为他知道亚撒龙不会成功，他相信上帝一定会赐福给大卫，所以这一个时候啊，他来投靠大卫。但是他的主人米非波设却没有来，所以在第三节大卫就问洗巴，他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洗巴就趁机说他主人的不好，就是毁谤他的主人。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，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。于是在第四节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洗巴来跟从大卫呢，主要是有两个目的。第一个方面呢，是因为他相信上帝会赐福给大卫，而亚撒龙呢却不会成功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可以趁机蒙大卫的恩，可以篡夺他主人的福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洗巴这一个人呢，他其实啊很聪明的。那么他知道利用雪中送炭，利用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呢来帮助大卫，可以获得一个好感。但是呢他却用了诡诈，他以谎言欺骗了大卫。因为我们知道米非波设并不是不愿意跟从大卫，而是因为他两个脚都是瘸的。所以如果洗巴不愿意带米非波设，那么他怎么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呢？而且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他们都拥戴亚撒龙作王，他们跟随亚撒龙一同反叛。所以米非波设怎么可能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呢？但是大卫呢却没有发现这一个方面，他没有想到米非波设是因为两个腿不方便出不来，那么他也没有想到米非波设绝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。所以一向贤明的大卫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被洗巴给蒙骗了。并且大卫呢，他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就应许把米非波设的这个产业呢，都归给洗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学会，不能够单听一面之词，我们要学得聪明，我们要调查清楚，不能因为别人的雪中送炭，不能因为别人对我们的好，那么就蒙蔽了我们内心的是非之心。所以在箴言书第18章的第17节就告诉我们，先述情由的似乎有理，但临死来到就查出实情。那么这节经文呢用在这个地方非常合适，因为洗巴这个时候呢先述情由似乎有理。那么到后来大卫回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米非波设来迎接他，所以到那一个时候呢临死来到才查出实情。 那么下面的第五节到第十四节是谈到了示美咒骂大卫。那么亚比塞他就对大卫说，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？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。但是王却说，洗鲁雅的儿子，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？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，你要咒骂大卫，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？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，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，何况这便雅悯人呢？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，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，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，就施恩于我。弟兄姊妹，大卫他怎么说？他说是耶和华吩咐他咒骂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别人咒骂，别人骂我们，那么也是上帝让他骂的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，若是天父不许，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，因为我们的头发都被天父数过了。所以若不是上帝让他骂，那么他也不能骂。若不是上帝允许，那么也不会发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八节，我们非常熟悉，我们也要明白，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并且大卫说，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，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，就施恩于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苦难也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的媒介。很多时候呢，上帝会通过苦难，通过患难来赐福给我们。那么我们也常常讲，这一个是患难中的祝福，是变相的祝福。我们可以看一处诗篇，在诗篇的第39篇，我们先读第一节。在诗篇第39篇第一节，圣经说，我曾说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诗人大卫呢，他说，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。那么我们再读下面的第八节到第九节，诗篇的第39篇第八节到第九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弟兄姊妹，大卫怎么说？大卫说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所以可见大卫他接受上帝的管教，因为他相信这一切临到都是因为上帝在管教他，所以因此呢，他就默然不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遭遇什么事情是上帝所不知道的？上帝他都知道。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发怨言呢？我们为什么还要灰心不信呢？大卫他告诉我们，他说，因我所遭遇的都是出于你，所以我就默然不语。为什么弟兄姊妹？因为大卫知道上帝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即便在灾祸中也能蒙上帝赐福。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撒母耳记下的第16章的第15节到第19节，是谈到了亚撒龙和户塞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亚撒龙和亚西多甫来到了耶路撒冷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户塞来见亚撒龙。亚撒龙问户塞说，这是你恩待朋友吗？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？户塞对亚撒龙说，不然，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，我必归顺他，与他同住。再者，我当服侍谁呢？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？我怎样服侍你父亲，也必照样服侍你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户筛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，因为他的话是没有什么把柄的，他并没有说要归顺亚撒龙，而是说他要归顺耶和华。所以如果亚撒龙是上帝所拣选的，那么就可以归顺亚撒龙，那么如果不是呢，那么也不会归向亚撒龙。并且户筛说，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？那么这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他并没有背叛，他并没有背叛大卫家，他依然在服侍大卫的后裔。所以户筛的这话就显明了他对王室的忠心。所以户筛以这两个方面来获得了亚撒龙他的信任。那么下面的第20节到23节是谈到亚撒龙和亚西多甫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亚西多甫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上帝的话一样。所以亚西多甫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谋士。那么亚西多甫为什么让亚撒龙和大卫的妃嫔同寝呢？首先第一个方面也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，是为了让亚撒龙和大卫完全的决裂，让跟随亚撒龙的人更加的坚定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亚西多甫是为了报大卫曾经玷辱拔示巴的羞耻。我们知道亚西多甫是拔示巴的祖父，所以这一个时候亚西多甫呢就趁机报这一个仇。所以因此呢，亚西多甫也让大卫蒙羞。这是第二个方面。但是呢，我们却知道亚西多甫他明明的知道上帝的律法不能够乱伦，但是呢，他却为亚撒龙出了这样的一种计谋。那么另外呢，亚撒龙他也明明的知道律法上记载不能够乱伦，可是呢，他还是接受了亚西多甫的这个计谋。所以因此呢，他们两个人都犯了罪。所以亚撒龙他一共犯了明显的三样罪恶。第一个是谋杀的罪，因为他谋杀了暗嫩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是叛逆的罪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，就是乱伦的罪。那么这三个罪无论哪一个罪都要被判处死刑，但是大卫呢却因为体贴肉体，不希望他的儿子死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另外呢，我们也要明白亚西多甫所出的这个计谋却正是应验了上帝的预言。因为大卫犯罪之后，那么上帝呢差派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，那一个时候上帝就预言到今天的事情的发生。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2章第11节到第12节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预言就应验在亚撒龙的身上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他掌管着事情的发展。虽然说亚西多甫他的主意非常的好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好像人问上帝的话一样，但是呢，我们看到就算是亚西多甫他的主意呢也在上帝的计划当中。好，这一个是第16章。那么我们再看第17章。17章里面呢是谈到了户筛破坏了亚西多甫的计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亚西多甫为亚撒龙出了什么计谋呢？圣经在第17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亚西多甫所出的计谋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亚西多甫又对亚撒龙说，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，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，趁他疲乏手软，我忽然追上他，使他惊惶，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，我就单杀王一人，使众民都归顺你，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， 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，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。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亚西多甫出了一个怎样的计谋啊，就是趁着大卫呢刚刚逃亡，那么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给他杀一个措手不及。的确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大卫这一个时候呢，因为刚刚逃跑，并且这一个时候呢，大卫他在约旦河的渡口，所以这一个时候呢，他还没有整顿他的兵力，所以这一个时候大卫的军兵好像是一盘散沙。所以如果真的按照亚西多甫的计谋来攻打大卫的话，那么亚西多甫的计谋肯定是会成功的。但是这一个时候呢，亚沙龙却突然想起了户塞。弟兄姊妹，亚沙龙想起户塞，那么绝不是巧合，那是因为上帝的预备。在第七节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户塞对亚沙龙说，亚西多甫这次所定的谋不善。第八节到后面，那么户塞他又说，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，现在他们心里恼怒，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，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，必不和民一同住宿，他现今或藏在坑中，或在别处，或有人首先被杀，凡听见的必说，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，虽有人胆大如狮子，他的心也必消化，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，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，依我之计，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旦直到别是巴，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，聚集到你这里来，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，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，就下到他那里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，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。他若进了哪一座城，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。第十四节，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，亚基人户塞的计谋比亚西多弗的计谋更好，这是因为耶和华定意破坏亚西多弗的良谋，为要降祸于亚沙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底谁的计谋好？当然是亚西多弗的计谋好，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亚西多弗的良谋。但为什么众人都听从户塞的计谋呢？为什么连亚沙龙也听从户塞呢？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是因为耶和华定意破坏亚西多弗的良谋，为要降祸于亚沙龙。因为亚沙龙他犯了必死的罪，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三样罪恶，所以因此上帝与亚沙龙反对。那么另外，亚沙龙之所以采用户塞的计谋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亚沙龙他贪图他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请注意，亚西多弗呢，他的计谋是说他带兵去攻打大卫，那么如果得胜之后，那么这个功劳是谁的？那肯定是亚西多弗的。但是呢，户塞怎么说？户塞说亚沙龙亲自率兵攻打大卫，甚至呢，他们的军兵非常非常多，就如同露水下到地上一般，甚至于可以把一座城拉到河里面，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话呢，正好符合了，正好应承了亚沙龙他内心的骄傲和虚荣。所以亚沙龙呢，他听从户塞的建议，却不采纳亚西多弗的计谋。但其实是上帝呢，定意破坏亚西多弗的计谋，定意要降祸给亚沙龙。所以啊，我们看到人的内心，人内心的优点和缺点，人的个性是什么，上帝呢，都了如指掌。上帝可以透过人的这种本性来完成他的计划。所以因此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 因为上帝知道人心如何。那么下面的第15节到最后的29节就谈到了大卫逃到了约旦河东的马哈念。那么户塞呢就把这个计谋，就是亚西多弗的计谋和他自己的计谋都告诉了祭司，就是告诉撒都和亚比亚他。那么再由他们的儿子约拿丹和亚西马斯来告诉大卫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户塞为什么把这两个计谋都告诉大卫呢？因为户塞也不知道亚撒龙会采用哪一种计谋，所以把这两个计谋都告诉大卫，那么才安全。并且嘱咐大卫今天晚上就要快快地过约旦河。但是呢，却有一个童子看到了约拿丹和亚西马斯。那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一个童子是谁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们也不需要过多的去猜测。我们只需要知道呢，这个童子看见了之后就去告诉了亚撒龙。于是亚撒龙就来寻找约拿丹和亚西马斯。结果这两个人呢，就藏到了巴户林一个妇人的井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巴户林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属于便雅悯的一个村庄。那么咒骂大卫的四美就住在这一个村庄里面。所以因为大卫和扫罗的关系，那么这个村庄的人呢，就不是太喜欢大卫。但是上帝却预备了一个妇人，保护了这两个青年人，使他们能够非常平安地把信息带给大卫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凡事都有上帝的带领和预备。但是我们却看到亚西多弗呢，却回到老家里面上吊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亚西多弗为什么要上吊死呢？乃是因为他见亚撒龙不听从他的计谋，所以因此呢，他就知道亚撒龙不会成功，肯定会失败，而他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所以他就上吊死了。这是一个方面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，是关乎到他的自尊，他的荣耀。因为他觉得他的计谋没有被人采纳，是一件极其羞辱的事情。所以因为这两个方面，那么他呢，就自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，如果离开了上帝，那么再好的谋士也不能够谋一个好下场。因为真正的谋略，真正的智慧呢，是来自于上帝。在下面的24节里面谈到大卫到了马哈念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马哈念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马哈念是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列地。根据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，我们知道曾经扫罗王死后，那么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就立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士在马哈念做王。所以可以说马哈念呢跟扫罗有很大的关系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卫他来到了马哈念。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亚撒龙和以色列百姓他们也都过了约旦河，他们在基列地安营。弟兄姊妹请注意，马哈念也是在基列地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亚撒龙也安营在基列地。所以可见啊，亚撒龙他并没有等待，他很快的就出兵要来追赶大卫，想要把大卫呢快快的杀死。那么在下面的27节到29节里面是谈到大卫在马哈念的时候，很多人对大卫表示友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那么根据大卫和扫罗的关系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卫他落难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卫在扫罗的地盘上，所以按理来讲他们应该是为难大卫。但是呢，却令我们很惊讶，他们不但没有为难大卫，反而还帮助大卫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与大卫同在。那么另外呢，也是因为大卫他自己所种下的善行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谈到了都有哪些人。那么首先呢是亚门人。我们知道大卫作王的时候攻取了亚门人，让亚门人给大卫进贡。可是呢，大卫并没有为难亚门人，反而呢对亚门人非常好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亚门人不但没有来攻打大卫，反而呢还来帮助大卫。那么第二个人物呢是马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马吉是谁？根据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第五节，我们知道曾经米非波设就是住在了这个马吉的家里。那么因为大卫善待米非波设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马吉也来帮助大卫。那么第三个人物呢是巴西莱。那么根据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九章第三十二节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巴西莱呢，这个时候啊，他已经80岁了，并且他是一个大富户。虽然他年龄很大，但是他依然来送食物来给大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逃跑的过程当中，那么有很多人都来帮助他。那么都有谁来帮助大卫呢？我们可以来总结总结，我们可以来回忆回忆。首先就是从非利士的加特跟随大卫的这600个人，他们宁愿跟随大卫逃亡在旷野，也不愿意住在耶路撒冷。那么第二等人呢是祭司们，他们抬着约柜来找大卫，但大卫呢却把他们打发回去了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户塞。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巴户林的这一个不知名的妇人，他也帮助了大卫。还有这个地方谈到的这三个人物，一个是树比，一个是马吉，一个是巴西莱。那么当然还有跟随大卫的很多他的臣仆，他的将士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也有反对大卫的人。首先就是示美，然后是亚西多甫，那么还有趁机而来的洗巴。我们知道洗巴他是一个有心计的，他是一个小人。虽然他来跟随大卫，但是呢他的目的却不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逃跑的这一个过程就显明了众人的心，那么也显明了大卫所种下的恶与善的果子。我们知道亚撒龙之所以反叛，是因为大卫的犯罪。那么亚西多甫他的反叛呢，也是因为大卫玷辱了八十八。所以这些呢，都是因为大卫他所种下的罪恶的种子所发的果实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来帮助大卫，那么这个呢，是因为大卫所种下的善的种子所结的果实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所种下的善与恶，那么将来都会结出果子来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的管教和上帝的恩典。亚撒龙来追逼大卫，是因为上帝管教大卫。那么有很多人来帮助大卫，这个乃是上帝的恩典。那么另外呢，有一个方面我们也要明白，就是亚西多甫和亚撒龙他们想要寻索大卫的性命，乃是因为撒旦的诡计，是撒旦借着他们的仇恨来除灭大卫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仇敌魔鬼要阻止弥赛亚的降生，要拦阻上帝的救恩的计划，所以仇敌魔鬼撒旦呢，他要除灭大卫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和当初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，埃及王法老要除灭以色列百姓是一样的。那么当初也是因为魔鬼撒旦借着法老王来除灭以色列百姓的男婴，要拦阻弥赛亚的降生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在莫迪改以斯帖他们那一个时代， 那么哈曼呢，想要除灭所有的犹太人也是一样的，也是因为仇敌魔鬼借着哈曼要除灭犹太人，拦阻弥赛亚降生。所以这个地方亚沙龙和亚多尼亚想要除灭大卫，那么其目的也都是一样，都是仇敌魔鬼他借着亚沙龙，借着亚西多福来除灭大卫，拦阻救赎计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看似是表面的人与人的矛盾，但其实呢是背后我们看不见的善恶之争。好，这一个是第十七章，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十八章。第十八章里面谈到了亚沙龙的阵亡。在十八章的第一节里面谈到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大卫才开始数点他的军兵。大卫把军兵分为了三队。那么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谈到亚沙龙的阵亡，那么十九节到最后的三十三节是谈到大卫哭亚沙龙。在第五节，第五节是记载到王吩咐约押亚比塞以太说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大卫说这话是出于什么呢？是出于爱呢，还是出于肉体的溺爱呢？我们知道因为亚沙龙犯罪，上帝定义要降祸于亚沙龙，而大卫这一个时候呢，他并没有体贴上帝的意思，他体贴了人的感情，体贴了人肉体的一种情感。我们知道大卫他有这方面的一个软弱，他溺爱他的儿子暗嫩，溺爱他的儿子亚沙龙，所以才导致了这些悲剧的发生。那么如今呢，他又吩咐约押他们说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。结果后来约押一点也没有连续亚沙龙，反而将他刺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约押刺透了亚沙龙的心，那么也等于是刺透了大卫他的肉体，他的软弱。其实是上帝要刺透大卫的软弱。那么在第六节到第八节是谈到两军的交战，他们在树林里面交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树林里面呢，以色列百姓他们人多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，所以虽然亚沙龙人很多，但是呢他们依然打了败仗。那么同时呢，也说明上帝他帮助大卫，不帮助亚沙龙。那么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是谈到了亚沙龙的死亡。弟兄姊妹，亚沙龙是如何死的？首先呢，他骑着骡子。我们知道骡子呢是尊贵人所骑的，是王子所骑的，这代表着荣耀。那么亚沙龙骑着骡子从橡树底下经过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头发被树枝缠起，就悬挂起来，而他所骑的骡子呢也离他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骡子代表着他的荣耀，那么他的头发呢也代表着他的荣耀，但如今呢他却因为荣耀而死亡，并且象征他身份的，象征他荣耀的这个骡子呢也离他而去。我们知道亚沙龙他从脚掌到头顶尽都是俊美的，毫无瑕疵。他每年只剪一次头发，那么剪下来的头发呢重200舍克勒。200舍克勒呢是 2.25 公斤，就是大概呢有4斤半。所以亚沙龙他顶着4斤半的头发过来打仗，结果呢头发绕到了这个橡树的树枝上。头发代表了他的荣耀，但结果呢他的荣耀却使他死亡。所以亚沙龙他追求王位，骑着荣耀的骡子， 头上的头发也是他的荣耀，但如今呢，却成为了他的死亡，也成为了他的羞辱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，人如果追求自己的荣耀，那么就会带来羞辱，会带来死亡。因为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六节就告诉我们，体贴肉体的乃是死。所以体贴肉体的享乐，体贴肉体的荣耀，就是与上帝为仇，那么结果就是死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撒龙的荣耀却成为了他的羞辱，他的没有瑕疵却成为了他的瑕疵。在申命记的21章第23节，弟兄姊妹，申命记21章第23节就告诉我们，因为被挂的人是在上帝面前受咒诅的。这里面啊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被挂的人是在上帝面前受咒诅的。而亚撒龙呢，就是因为被挂而死亡，是他荣耀的头发把他挂在那一个地方，而他所骑的荣耀的骡子呢，也离开他走了。那么亚撒龙死后呢，被扔在了一个坑里，上面堆上了很多的石头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一个荣耀的美丽的王子亚撒龙他的结局。他丢在这个坑里面呢，就代表着他没有埋葬在王室的坟墓里面，而是呢，像一个被丢弃的人，像一个野兽一样死在旷野当中，被扔在一个坑里面，而且堆满了石头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亚撒龙所追求的这些荣耀，最终都换成了这些羞辱的深坑和石头。那么对应的就是第18节的亚撒龙，他为自己立了一根石柱，就是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。那么这两者呢，正好可以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，一个是在旷野的深坑，那么一个是在王谷的石柱，被称为纪念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亚撒龙没有儿子是什么意思啊？根据撒母耳记下的第14章第27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亚撒龙有三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说亚撒龙没有儿子呢？那只有一个解释，因为他的儿子已经死了。只不过圣经并没有记载是什么时候，是如何死的。并且亚撒龙说，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，就说明亚撒龙并没有子嗣。所以到这个地方呢，亚撒龙他的后裔就断绝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撒龙不但死的时候是羞辱的，那么甚至于呢，他还没有子嗣。那么下面是记载到了大卫为亚撒龙的哀哭。那么首先呢，是两个人给大卫报信。首先是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。亚西马斯对约押说，我要去报信给大卫王，但是约押却不让他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亚西马斯为什么想报信给大卫王？那么约押为什么不让他去呢？因为叛乱已经消除，那么对于亚西马斯来说，乃是一个大好的消息。所以亚西马斯就想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大卫。但是呢，约押却知道，对于他们是好消息，但对于大卫呢，是不好的消息。所以约押不让亚西马斯去，却让另外一个人去，就是让古示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古示人啊，我们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这个古示人呢，很有可能他是一个地位比较低的人，并且他可能是一个身份地位都比较低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前去报告亚撒龙死亡的消息，那么很有可能会被大卫击杀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开战之前， 大卫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说，为我的缘故你们要恩待那少年人。但结果呢，他们却把王的儿子给杀死了。所以来报信的这一个人呢，非常的危险。所以约押他不让亚西马斯去，那么他让这一个古示人去。但是因为亚西马斯坚持要去，那么约押就说，那你跑去吧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亚西马斯他好像呢是一个飞毛腿儿，他好像啊跑得很快，而且呢他还抄了一个近道，所以他跑到了这个古示人前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大卫他为什么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呢？为什么一个人来必是报信的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是一群人来，那么应该就是打败仗了，打败仗才会很多人都跑回来。但是呢，如果是一个人来，那么极有可能是报口信的。那我们来看这个亚西马斯他是如何来报信的。其实啊，他什么也没有说。圣经在28节到30节，那么本来呢，亚西马斯他说，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。然后呢，大卫啊就问他说，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？那么亚西马斯呢，他一听这话，那么他就知道大卫关心的是亚沙龙平安不平安，所以他就知道不能够报告这一个消息。所以可见啊，亚西马斯他还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，他还能够听出大卫他话中的意思。所以他怎么说啊？他说却不知道是什么事。所以亚西马斯他的回答是不知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亚西马斯他真的不知道吗？所以亚西马斯呢，他以谎言来对付大卫对亚沙龙肉体的一种体贴。但是这一个古示人啊却不一样了，因为古示人呢诚诚实实的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圣经在31节到32节，这个古示人呢就回答说，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古示人呢却没有亚西马斯那样的圆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人太聪明了，就会依靠他的聪明，就会依靠他的这种肉体的聪明，以至于变成了诡诈，变成了谎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越聪明，那么谎言就越聪明，那么智商越高，那么就越会懂得该怎么说谎。那么这些呢都是来自于肉体的，来自于属地的聪明，却不是来自于属天的聪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花这么多篇幅记载这两个人的报告的消息，那么不是没有意义的。圣经把这两个人记载下来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除去我们肉体的智慧，除掉我们肉体的自以为人的聪明，我们要除掉。我们来读第33节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王就心里伤痛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沙龙啊，我儿，我儿。弟兄姊妹，大卫他只关心什么？他只关心亚沙龙怎么样，却毫不关心跟随他的、爱他的那些将领们、他的勇士们、他的百姓们，他们的情况怎么样，他毫不关心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乃是人的肉体。我们知道大卫呢，他的情感太丰富，以至于他的肉体方面的情感非常的难以割舍，难以胜过。 但是上帝呢，要割下大卫他这一种不圣洁的人的情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呢，大卫他一面上楼一面哀哭，却没有安慰为他征战的他的勇士们。大卫没有安慰他们，没有为他们的得胜庆祝，没有向他们说平安的话，而是一个人沉溺在亚撒龙的死亡当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要除去大卫他肉体的软弱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今天也有很多来自于人的，来自于我们肉体的软弱呢，我们需要靠着主除掉，把我们一切不圣洁的情感，不圣洁的这种感情呢，都要给它割舍掉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撒母耳记下第16章到第18章亚撒龙的死亡。那么在此也谢谢弟兄姊妹每天参与我们的学习，那么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好，我们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，我们这一刻的学习都有平安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了主你怎么样来管教主你所爱的大卫，你使他被亚撒龙所追杀，逃亡在旷野，主你使苦难临到他的身上，那么同时主你也使很多人来安慰他，来鼓励他的信心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了主你有管教，主你有预备，因为主你不丢弃你所爱的大卫，你的目的并不是夺去他的生命，而是要管教他，而是要塑造他，使他能够成为更好，炼尽他的一切罪恶，除去他肉体的一切不符合主你的旨意，属于人的情感都要给他除掉。救主啊，也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，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主和信靠主，让我们知道凡是临到都有主你的美意，都有主你的管教。救主啊，在管教中也让我们知道你没有丢弃我们，你也凡事给我们预备，因为主你管教我们，你来鞭打我们，透过苦难来炼尽我们的罪恶，来显露我们的缺点。救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使我们在患难中依然能够赞美，依然能够感恩，正如大卫告诉我们的，因为一切事都是出于你，因此我就默然不语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主，我们要赞美主，因为主你的名是配得我们称颂，配得我们赞美的，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。我们祷告祈求，自己不配，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